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高校人生商学，我是赵应成。我不知道各位过去有没有曾经去吃过餐厅会让你念念不忘呢？我就常去吃的餐厅，我会有这种感觉。那我今天讲的介绍一间餐厅，这间餐厅是我非常常去吃的一间餐厅哦，叫做善兴民间创作料理。那其实善兴集团有好几个品牌哦，我都非常非常喜欢猜测。包含我有朋友来问我说，哇，这要去哪个地方吃饭呢？我就首推善兴哦。包含像我之前有日本友人来台湾，要在台中找到一个当地的饮食，很棒的在地文化，我就跟他分享可以到善兴跟新月来用餐哦。那今天非常荣幸有个邀请到。就是善兴民间创意料理的一个创业的夫妻档，也就是郑乃刚师傅以及老板娘蔡欣宇妞妞，莅临高校人商学院来跟我们聊聊创业的甘苦谈哦。欢迎两位贤康弟 ，Hello 乃刚 ，Hello 妞妞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乃刚。
大家好，我是妞妞。
要感谢两位贤康弟的莅临哦，让我们的高校人商学院蓬荜生辉。那是不是可以邀请就是乃刚跟妞妞简单做下自我介绍，让大家可以多认识两位呢？那是不是先邀请乃刚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善兴的创办人。我除了自己餐厅的创办人以外，我本身也自己是一位厨师。那因为自己爱做菜，所以就觉得说未来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开一家餐厅，那把自己所学以及这些美味的料理，然后让更多的朋友或者是消费者可以去分享到这样子的美味。
好，谢谢乃刚。那是不是可以邀请妞妞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呢？
好，大家好，我是妞妞。那我在这个善兴餐饮集团里面呢，目前是负责这个 CRM 的部分，就是顾客的经营管理，还有主要是媒体的对接。那目前所有这个对外以及这个招呼客人都是由我这边来做负责。
哇，所以就是两位贤康弟，一个组内一个组外，这样就可以做好吃的料理，又做很好的服务，让所有的顾客都宾至如归的感受，果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是不是也可以请乃刚跟妞妞跟我们分享，当初怎么会想要创立善兴集团，以及创立善兴集团之前，我记得也有一些故事，包含飞到就是新加坡跟江镇主厨请教，这个有很多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创办的一个初衷跟故事呢？
好，就我自己而言，其实我会从事餐饮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以前小时候比较爱玩，慢慢的渐渐长大了，也发现说，哎，那到底未来出了社会到时候要以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来针对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思考了很久，那自己从小因为家庭的关系，因为爸爸早期很早的时候都在国外工作，那所以小时候自己在家里，因为自己是老大，所以底下有三个弟弟妹妹，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要帮忙照顾弟妹，所以也养成了就是我对于料理的一个兴趣。那自己在思考对于自己未来的人生，如果可以把我自己的兴趣成为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事业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也从那时候就 下定决心，就觉得说，哎，我未来要往餐饮这一条路。所以我也在那时候，哎，在高中的时候，那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广告这一条道路，就因为这样而开始就是重新的就是学习餐饮。那也透过一年多的这样子的努力，然后顺利的考上那个高雄餐饮学院，那一路就一直到我创业都是在餐饮的这条路上。那当然在自己要创业之前，其实给自己到业界去历练很多，那也非常感谢就是在业界的这个每一任的这个老板以及主管的一个指导下，哦，让我在短短的十年，哦，学习到很多对于餐饮的一些不管是技术也好，或者是经营的一个理念也好，或者是管理上的一些know how 也好，觉得都是让我在创业之后，哦，之所以还可以稳健的这个经营，哦，这都是要感谢之前在业界历练我的这些老板以及主管。
是，感谢两个分享，就是从广告转到变餐饮科，然后后来就考上高餐，就是台湾餐饮学院第一学府，哦，后来就这么多的历练。那其实比如说从受雇者变成自雇者，这个创业应该很多心情的不一样，那是不是可以邀请就刚刚跟妞妞跟我们分享一下中间刚创业的时候什么样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而且我觉得就我想要等一下邀请两位个别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容易，因为夫妻创业白天是事业合作伙伴，晚上又会有夫妻的角色，甚至爸妈的角色，多重角色合在一起。就像我爸妈也是一起创业，就发觉可能白天工作理念有一些观念还要厘清，就发觉哎，回到家还是继续厘清这件事，那怎么去切换这件事，我觉得有很多的挑战。是不是可以邀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的创业的一个心路历程？
我觉得这一段我应该由妞妞来分享。就我个人而言，哦，其实在创业这条路上我就是很认真的在创业，所以很多的事情可能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感受。那也谢谢就是妞妞在这个一路走来，哦，对我就是非常的一个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 part 应该由妞妞来分享会非常有感触。
麻烦妞妞。
我想先补充一下刚才有关于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其实会创立这个善心这个品牌，其实要源自于我跟乃刚在上海认识的时候。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我们在上海，那很多的好朋友，其实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会问你们台湾菜是什么，那当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有一点回答不出来，好像就是珍珠奶茶，或者是蚵仔米线，或者是蚵仔煎大肠包小肠，就是这种比较小吃，我觉得也很代表台湾。可是如果你要说什么东西什么大菜代表台湾，好像当时候我们是定义不出来的。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小时候那么熟悉的味道，可是我们如果要搬上国际，如果要跟国外的人介绍我们台湾的饮食文化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比如说德国会有德国猪脚，意大利会有意大利面，那这样子我觉得会非常可惜。所以当时候我们在思考要创业要做什么样的餐厅的时候，我们才回到我们的这个根本，我们希望可以把台菜这件事情发扬光大，于是我们才创立了善心民间创作料理，就是以台菜为主这个主题。讲到创业呢，哇，不然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讲，三天三夜讲不完。我觉得很主要就是说夫妻创业很重要，刚刚这个应成讲到的角色的切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也是最挑战的。那我们时常开玩笑就是乃刚这个有101套，他的衣柜里面全部都是黑色的衬衫跟黑色的裤子，他只要一穿上这一套，基本上我就会叫他老板。所以呢，他只要跟我谈公事的时候，他就是都会穿上这一套衣服，都不脱下来这个衣服。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如何去切换彼此合作伙伴的这个角色，然后回到家又是夫妻，然后又是战友。基本上坦白说，在创业的前五年，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谈情说爱吧，就是24小时几乎都是讲工作讲工作讲工作。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就是 倾听然后接受自己的身份、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一个负责内一个负责外，有的时候我们会去要代表客人去传达客人的需求给厨房知道的时候，我们如何站在对方的角度跟立场，然后去倾听对方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达到这样子的需求的这个困难，他们的困难在哪里、嗯、那往往如果我们没有愿意去倾听，我们就会产生对立、哦、所以时常大家在讲说到底内场跟外场是情人还是敌人，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一路上一直一直在学习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时常互相的砥砺，然后互相的这个激励对方，就是说这个是一生的修炼。对，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已经11年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活得还蛮好的，就是说这个修炼的我觉得还不错，大家彼此都这个包容的很好，然后倾听的很好。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段修炼，然后持续在进行中。
哇，真的是很棒，我觉得我应该换墨镜的，就是放闪的过程因为常常在看就是妞妞和奶刚在社群媒体的文章，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一对神雕侠侣、就是到哪边都会有，都是需要我们都需要准备墨镜，因为都自带闪光这样子、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就是虽然说妞妞或者奶刚现在讲的比较云淡风轻，可是包含之前有提到就是都在聊公司，有很多事情需要去理解，那我觉得透过彼此能够理解对方或者是尊重对方在那个角色可能要面临到的难处，我们就是先理解才有谅解，那透过这样慢慢去磨合，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而且有个共识往下推进，在共识之下建立更好的一个方式并且往前推进，重点是我们能不能让彼此更好。那也非常感谢妞妞跟奶刚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示范，那我们知道说原来这样可以用透过倾听透过彼此协作然后让彼此变得更好，那内场外场变成是情人不是敌人的角色。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谢谢奶刚妞妞。那是不是也可以邀请奶刚妞妞跟我们分享，像之前有听两位分享过，包含比如说创办善心之前也会特别飞到就新加坡去跟就是江城主厨去交流这段，我那时候有听两位分享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呢，以及当初因为就是比如说跟江城主厨交流之后对两位有什么样新的视野上的启发或看见，是不是可以邀请奶刚跟妞妞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
好啊，那应该是说其实我对于创业这件事情就是从我走入餐饮就已经是蛮明确的啊，所以在这一个整个的过程中只要有任何的机会我觉得我都会尽可能的把握，那主要也是因为目标明确，当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机会它就会一一的浮现，那懂得去把握那懂得去争取，我觉得它就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那当然在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其实在还没有创业之前我自己就一直不断的在观察，就是说那如果未来我自己创业我期待我自己的餐厅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自己本身又期许自己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那在那时候刚好看到江主厨的一些报道，那其实也追踪主厨很久了，那对于他整个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以及最后他创办自己的餐厅的一个经营的理念哦，都是让我非常就是向往而且想要了解更多，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们利用我自己就是蜜月旅行，然后特别绕进进了那个新加坡去江主厨的餐厅去用餐，那其实那时候我们都还蛮年轻的，那主厨也很好奇说哇这么年轻那怎么会大老远的从台湾然后飞来这边用餐，那其实那时候我才30岁，妞妞也才25岁24左右，那我们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餐厅用餐，那后来用完餐之后主厨就来跟我们聊天，那我就告诉他我预计要自己创业，那对于他因为我们也看到他其实也是夫妻创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嗯、那我们就自己跟他请教说对于夫妻创业 的这一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子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了啊，也打开了就是我跟主厨之间的一个对话。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当初跟主厨碰面的一个画面。那当然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更了解到哦，原来夫妻创业是这么的不容易，然后很多的功课我需要去学习啊，也很谢谢就是主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对于我们来讲，也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对象。就我自己而言，或许您因为刚刚讲的更多的沟通跟包容，然后互相对彼此的理解，那在某一个层面上我看到的画面又是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我觉得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不断的让自己成长，不断的让自己更优秀。那其实我们当初会在一起，也是因为欣赏彼此优秀的一面而走在一起，对不对？那如何去维持这个，我们觉得常常走入婚姻之后就会变成日常生活，就不再是谈情说爱。那谈情说爱的那一段时光永远是最美好的，那我们如何去延长这个谈情说爱的这个时光？那我们就不断的在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在工作上的一个成就表现上，可以让彼此互相的去欣赏，然后彼此互相的去崇拜对方。那其实在这个十年的过程，我们也是从懵懵懂懂的这个创业小白，那一路不断的接受挑战，然后去学习新的事物，然后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去突破自己的那个极限。其实对于我身为一个料理人，我们常年在厨房，我们面对的是不会说话的这些食材，所以我们其实对沟通这件事情来讲，或者是表达这件事情来讲，是一个比较需要去被磨练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去参加了这个讲师的培训，然后三天的这个没有业的一个过程，我差点在第二天的时候就落跑。我说我干嘛？我在厨房好好的，我干嘛要来这边？我让自己这么的这个难受，然后自己非常的无助在那当下。可是最终我还是跨越过去了。那其实这个的跨越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然后同时也让妞妞对我有重新的改观，然后也对我有稍微的多一点点的尊重。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帮助在整个这个夫妻经营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经历。那我觉得也让我们可以很就是顺利不断的在成长中。
我刚刚讲的那一段就是三天没有夜，刚好虽然说我记得那次我没去，可是也听伙伴分享，就是三天加起来我记得好像睡六个小时还七个小时吧，我记得睡很少，对，
大概五个小时而已，
五个小时，对，最后演练了很完整，然后我记得拿两张名片，如果没记错的话，对，
老师都觉得好像变了一个人。
对，可是我觉得就伙伴都对乃刚演练非常的赞赏，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很好的跨越的历程。那其实刚刚听乃刚这样分享，其实我可以很深的感受到乃刚对于这件事的突破，其实对自我要求的高标准。那其实我也想要请教乃刚妞妞，就在于其实像从经营一间餐厅到现在要经营这么多间餐厅，从在厨房里面就是面对像乃刚所说的面对那些不会说话食材，到要开始转换思考思维的逻辑跟脑袋，变成要开始可能比较多时间会离开厨房，然后开始思考经营跟策略面的意义，那这个转换其实是蛮巨大的。那是不是可以邀请就是乃刚跟妞妞跟我们聊聊看，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以及如何两位如何去克服这件事情，并且得到更好的成果呢？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转变啊，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其实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也一直的调试了好，其实调试了好几年。那当然我自己身为是料理人，我从厨房出身，那料理对我来讲，不单单只是我的工作，它更是我的兴趣。 那也是我不断的在这个厨艺这条路上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技能。那今天要让我放弃离开厨房，其实对我来讲还蛮难受的。那可是因为在带领团队的过程中，你还是要有给这个伙伴有更多的机会去发挥。那其实善心整个的一个营业状态，其实为什么会有从第一家分店，然后再来有一个心愿小料理的一个品牌，那之后又衍生了这么多的这个比如说外汇的一个模式，以及调理包哦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出现，其实都还是源自于我对于料理的一个热情。那当初一家餐厅的时候，善心那团队都稳健的时候，那团队希望说我离开厨房到外场，那后来外场也稳健的时候，就希望说可以给他们有更多的空间，所以我才又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牌叫心愿小料理。那这心愿小料理又就是一个全新的团队，然后我又再背了一个新的团队，再从一个无到有的过程又重新开始。对，那两个品牌之后，哎，其实也慢慢的这个心愿小料理也稳定了，然后同时得到米其林必比登的这样子的一个殊荣，也建立起一个很不错的团队。那我就开始就是往外汇的方向去发展，因为餐厅已经没有让我煮菜的一个机会了，那我就自己在组建一个团队，就在台中的各大会所、以及豪宅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私厨外汇。那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透过自己的手艺去跟客人分享、这也是满足我身为一个料理人对于料理的一个热情的一个表现。后来也觉得说、在疫情时间其实没有什么好发挥的，所以我们也才认真的去思考、我的料理如何可以在不受餐厅的一个局限的情况之下，我还是可以跟客人、去分享到我们的一个料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在疫情之后，善心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商品出现在通路上，那也帮助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形态上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提升。这都是在我这个身份上的一个坚持上。那当然企业不断的成长，我们现在趋于稳定，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带领整个团队前进，所以其实我也在去年认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一个取舍，那我就是重新的去定义自己的一个身份。那刚刚妞妞讲的，我们其实在整个沟通上、我们都很明确的以自己的一个身份来面对当时的人事物，那我觉得这个身份的一个认定也帮助我在整个的一个转换上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做区分的。那像我现在就是以企业主创办人的一个角色，然后带领着100多位的伙伴、那我主要的现在的一个工作就是以企业管理以及品牌经营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运行的整个集团的一个运作。那当然对于我自己身为料理人的身份，我同时也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说也因为就是集团不断的成长，所以其实我每天都在处理很多很多人的事情。那我常常就是嘲讽自己，就是我人生的上半场真的是在厨房里面一个做料理的人，那我人生的下半场我就是每天都在料理人，我每天都在处理人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对，所以我还是一样，我就是告诉我自己，我一样是料理人，只是可能料理的东西已经慢慢的不一样了。对，这是我给我自己在整个身份上的一个转换，以及自己重新自己定位自己的一个位置，然后所做的一个这个方式。
是，那不知道妞妞有想要补充的吗？
好，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哦，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4间门店嘛，已经大概有120个伙伴。那我记得应该在5年前开始，大概5年前，在2019疫情前后，那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人越来越多，门店也越来越多，我们当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就是每天都可以在不同的门店去坐镇。那时候乃刚就建立了一个制度，就是每天每个门店的一级主管要打电话跟他回报。那 那他又是非常谨慎跟仔细的人，所以一定要交叉回报。什么叫交叉回报？就是外场的主管也要打给他，主厨也要打给他。好，所以呢，当时候我们是三间门店，也就是说每天晚上至少会有六个人，好，一间门店两个人，总共至少会有六个人要轮流在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钟的这个时间点要轮流的在空中排队等他。
嗯，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电话正在讲话中，然后就一直等到凌晨2、3点。那这件事情其实持续了大概3、4年，那我们的同仁也跟着我们一起，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说，啊，我晚上要跟老板去做汇报。那乃刚也非常非常认真的一对一的在带领着他们如何成为一个有胜任能力的主管。好，那大家都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跟精力跟精神，每天早上还是一样要开早班，还是一样要早起。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到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或者是更好的制度跟流程可以去做管理。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才三间店六个主管，如果我们未来开到10间店呢，是不是20个主管每天都要轮流的，那几乎都不用睡觉，那其实主管也非常的疲劳。所以呢，我们就在大概去年的时候，2023，疫情之后，我们其实就下定决心要做整个集团化的一个改革。好，所以其实我们导入了非常非常多的管理制度，然后整个组织架构各方面都是在去年度的时候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去做导入。所以在今年度来讲，我们的人员虽然是已经将近120、130，但是呢，基本上晚上已经不需要在空中排队，我们整个的这个状况也都变得非常的顺畅，然后以及好转，然后我们的所有的主管团队也都建立起来。那当然回过头，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是说在这个组织架构里面，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确的制度，然后管理机制以外，我觉得很明确的授权，以及很明确的让这些主管知道他们的产出、他们的成果，好，彼此要非常明确的对焦，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教育训练，尤其是统一的教育训练，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管理这么多人的这个组织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建制一个统一可以训练大家的一个机制跟平台，这就是我们一直这2年一直在持续进行的部分。那让我们现在也蛮有信心，就是说虽然现在到4间店，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也有要扩展的这个企图心，就是说要走出台中。那当然包含在我们在去年也做了一个这个英国伦敦商品外销的这个专案，那我们也成功顺利的把我们的产品外销到英国伦敦。那当时候我们有在伦敦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也都是做远端的零时差的这种远距的管理，我觉得成效挺好的，然后整个主管团队也都非常的成熟。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蜕变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一点点挑战，但我觉得是渐入佳境的。以上补充。
好，谢谢奶刚妞妞。我觉得就是一间店要转换变成是好多间店，这件事情跨越的幅度就会是很大。虽然说感觉是人变多，可是呢，我觉得那交互作用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好，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包括最近我刚带小朋友去迪士尼，我发觉他们光验票这件事情，一天要涌入3万人到4万人的人次，我就发觉100个人验票跟3万人的验票模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量变是会产生质变，所以我们必须因应当这个量体跨度一扩去之后，那必须用新的思维来看待目前的方式，以及我们要把未来3、5年的计划放进来。所以我觉得刚刚听奶刚跟妞妞分享之后，其实我有很深的感受，因为我正在经历这一段，所以我觉得听两位分享的时候，我就很深的共鸣点，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两位宝贵的分享，让我可以开始思考我接下来该怎么去安顿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因为就是也回去接了家里面的腰果事业，所以我是说，这件事情今天刚好有难得机会，一定要跟两位好好的请教一下，这样。 那其实我觉得包含奶缸或牛牛，其实我都可以在两位的职人的身上看到对于料理的一个热情跟创新哦。那我想请教两位，像在创业的过程中或者在经营餐厅的过程中，两位有没有学到最重要的经营哲学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的经营哲学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团队里面，那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整个企业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利益共享、责任共担。那我认为在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上，它不会是再是一个个人单打独斗的一个环境。所以尤其当餐饮业这件事情，我认为它本来就需要不同的这个职能的这个伙伴一起的去完成。那包括餐厅它就是有内场外场，那缺一不可。那怎么去做好客人的服务，同时去维持应有的品质，我觉得这都是需要高度的展现团队合作的一个默契。所以其实也在善心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也一直朝着团队经营的方式去做成长。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每年也花费了大量的一个教育训练的一个资源给团队这样子的一个学习。那同时也就是聘请了这样子的一个顾问来协助我们在做团队共识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每年都有配合这个好创意团队来帮我们做共识营的学习。那不只单单做共识营的学习，还有平时的一些教育训练的部分，也都是我们花费非常多的一个时间跟资源在这个区块。那主要也是跟每一位伙伴在强调，就是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所以当公司有获利、有成长，那在每年的部分，我们会就所获利的部分，然后把它拨出来让大家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带伙伴到国外去旅游，那其实这个旅游对我们来讲，虽然说是一个放松，可是我觉得也是同时是带领大家去打开眼界的一种方式。那这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这个经营的一个原则跟理念，然后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在这个十年的一个时间内培养出蛮多优秀的干部。那也因为有这些干部，才可以支撑起现在善心这样子的一个集团的运作。这是我在这几年来的一个经营上的一个核心价值。
哦，很棒，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哇，光要实践这，虽然说短短八个字，可是我觉得这可能要用一生来实践跟修炼啊。那不知道妞妞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自己其实有几句话是这创业的十年当中一直跟着我到现在，几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凡事发生必有其原因，而且有助于我。好，凡事发生必有其原因，而且有助于我。就是其实在创业的这十年当中，太多太多遇到的挑战各方面。那当然我们在遇到这些挫折跟挑战跟沮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是不是就放弃，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就选择哇我怎么这么倒霉，所有事情都在我身上。与其这么想让我们自己很低潮，那我不如去思考哇任何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而且一定就对我是有帮助的。好，那这句话就是一直的让我可以在这十年当中保持非常非常多的正能量，而且非常积极的去在面对任何的挑战都可以有这个力量去解决。这句话一直是我很相信的。那当然这句话的下一句就是你会成为你持续不断重复思考的结果。其实它大概也是跟有一点像吸引力法则的那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想要什么，你就持续不断重复的去思考去相信，然后你就会变成这样。这也是我觉得这十年来只要我们一直相信，然后一直去想我们想要什么，最终我们就 会实现什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说起来也蛮玄，不过确实我们在这十年来一直印证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现在在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正面的去相信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去面对而且可以去解决，那当然最终我们就比较容易去完成它。对我来讲，那当然我觉得在我们创办人也就是乃刚身上，我自己体会很深的就是在他身上有四个字，我觉得非常非常落实的非常彻底，就是敬天爱人这四个字。就是我前阵子也有发文哦，就是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是很玄。那敬天呢，就是我们一定这个anyway 就是初二十六一定要去拜土地公。那我觉得当我们每次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可能这个月这个流动率很高，好，就是然后很多人离职，然后我们就会在初二十六的时候去跟土地公这个说说话，然后去跟他这个请愿一下，下一个月然后人就回来，我觉得也是很神。那当然这中间其实我们也做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爱人，爱人的定义是什么，对我来讲是两个，一个是同仁，那一个是客人，怎么样能够用我们可以的方式可以的能力尽可能的去爱我们的同仁，同时去回馈给我们的客人，让我们这几年来这个所有的客人能够一来再来一来再来，甚至有好多好多的客人是从创业十年，那包含我们第四间店要开了，在这几天几乎都是已经支持我们将近十年的客人不断不断的出现在第四间店，让我也是很惊喜。好，所以我觉得敬天爱人也是这个我们在创业这十年来我一直的在体会的一个核心的精神。以上补充。
哇，非常感谢 Nunu 跟我们分享，就凡事发生必有其原因，而且有助于我，而且你会成为你持续不断思考的结果。我刚刚就把这句话完整的记录下来，那跟乃刚所说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一个角度，我会好好的细心品尝各位两位跟我分享这个经营哲学这段。
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 Nunu 所讲的，
好，
就是那两句话的一个延伸啊，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助于我。那当然这个东西讲起来，或许可能对于某些伙伴，可能他也觉得我就很衰了，你还要叫我去认同这些事情。那当然我觉得在带领的过程中，我们用一个更幽默的一个方，常常在讲说，当你未来如何跟大家去分享你的成长、你的经历，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事故才会有故事哦。那我觉得，就是你要经历过那些，你未来才有机会可以去跟人家分享。如果你一路都是风平浪静，一个顺风顺水，当你人家跟你请益的时候，甚至这个未来你当师父的时候，人家来问你，对不对？你也什么都答不出来。我就用一个比较大家可以能懂的一个方式来解释这个部分，对。然后就是，那当然刚刚 Nuno 讲到的，就是说，就是向宇宙许愿的这件事情，觉得就是透过这几年的一个历练，我发现我把它转换成一个更具象的一个，就是公司的目标。当你有一个目标来定义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它就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在前年那重新的去梳理我所经历过的这些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我怎么去度过，以及最后然后像妞妞所讲的，就是那些想法都可以达成。我在前年的时候就为了这件事情为团队定义出一个公司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借由传承台湾的百年饮食文化，让台湾这块宝岛得以被国际看见。自从我定了这个目标之后，其实我们在整个团队上的经营上其实就减少了很多的冲突，因为大家可以很清楚知道，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只要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其实再大的困难，再多的一些困难，我们都会很愿意去克服，甚至也不会有太多，因为我们团队越来越多人了，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当如果你没有去统一这件事情，大家就会认为说，做这个有必要吗？做这个可能是很辛苦，然后做这个可能会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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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问题就是发生了。那你可能当讨论沟通这件事情上，就会耗费掉你很多的时间，以及到最后就会 机会就丧失了。那当然我们自从定义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所整个三星品牌在餐饮的一个市场上代表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接收到当有机会可以到英国去拓展通路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团队不会因为这个是一个陌生的一个事情，或者是它是一个困难的东西，就选择放弃或者是推脱，而是我们透过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希望让台菜可以被国际看见，然后让台湾这块宝岛可以让更多的世界去发现，所以大家就反而更愿意的投入在英国通路的拓展。那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其实磨合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有的不管是商品的开发，然后以及销售运输到国外，以及到当地落地，以及落地到当地之后还要所有的这个行销的推广，这个过程中种种的非常多的需要挑战 的事情。那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也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大家团队的伙伴们都愿意为这件事情去付出。这也是我觉得在整个经营过程中慢慢的去提炼去升华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就是刚刚听两刚这段分享，其实我是有起鸡皮疙瘩的。对，因为我觉得因为之前我看到就是包含到英国去，可是我觉得任务是任务，可是如何把它跟背后的价值观能够连接在一起，不然常常很多的目标，老板设的目标，员工都觉得那是老板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可是如果透过价值观跟透过我们的愿景，把这个目标跟同仁自己的目标连接在一起，这个目标才会出现力量，而且同仁才会愿意为这件事情想要努力付出，甚至我可以为这件事多做些什么。当同仁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accountability， 就是当责的概念就会出现，就是为我自己负责，我为这职务负责，那我可不可以为这团队多做些什么，为这负责，那我就可以一起跟这个团队一起往前进，那就会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那我就是刚才讲这段的时候很感动，就可以透过大家定完目标，然后知道我们就是要往这个目标去前进，然后我们怎么为这个目标可以类似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存在。然后我觉得英国的那个专案或外校专案，我觉得是一个让伙伴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不同的跨度的一个转换，可是虽然说过程中有点辛苦有点痛，可是转换过去之后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视野跟空间。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转换过去之后，同仁们也知道说哦，我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回顾了这段历程，也知道我因为这样成长的哪些地方，以及我因为这样我是有什么样改变，那对我未来我可以做更宽阔的角度去做，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感受跟学习。所以我刚刚从奶光这段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笔记，所以就非常感谢奶光跟我分享这段，我相信听众听完会有很棒的一个收获这样子。那其实包含像奶光跟妞妞也提到，就是最近第四间店即将开幕嘛，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第四间店是在哪边呢，以及是什么样的品牌？我知道是善心嘛，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开在哪里，以及有什么样未来的一个规划，以及新店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之处，以及有什么样的招牌菜，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那善心的其实第四家店，应该是说善心集团的第四家店，它不是一个新的品牌，它是从原始的创始店所延伸出来的一个新的场域。因为其实在这十年的过程中，善心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事情，那从一家小小的店不断的成长扩张，那其实这一家创始店啊，它已经超载它的该有的一个量。那其实有去过善心本店的都知道，它就是小小的一家店，那我们现场就是12张的桌子而已，那这12张也只有提供大概80-90个位置。那我们透过这80-90个位置一路的这样成长上来，那在单月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创造大概800万的业绩。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已经是所有的团队所有的伙伴其实已经发挥了所有的可以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们希望接下来的十年会有一个更好的场域提供给伙伴以及我们的消费者。其实因为善心的空间的局限，很多客人他有一些包厢的需求，或者是更大的一个 这个宴席所需要的一个空间是我们无法提供的，所以我们希望在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场域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料理，可是它却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可以提供给消费者，所以因此我们才会有第四家店的这样子的一个念头，那希望透过这个全新的空间然后更好的场域来跟消费者分享我们的料理。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因应整个大环境我们不断的在变，那这部分其实也回到在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 DNA 里面，我常常告诉我们的团队就是善心人协议里面留着的 DNA 就是我们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变、哦、这个是身为我们善心人他们都一个很清楚知道，只要能更好，只要能多为客人付出一点，我们都愿意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然后甚至我们都为了可以成就彼此更好的一个未来，我们也愿意去做这些调整跟改变，这就是一直 留在我们善心人协议里面的一个 DNA。 所以我们对于任何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以及挑战，其实我们是团队是愿意而且是可以为彼此去付出的。
那妞妞有要补充的吗？
我们的第四间门店呢是开在台中的七旗，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除了有很多很多的包厢，然后也把整个的用餐的环境以及氛围包含我们的餐具都做了很好的升级以外，我觉得在那个地段应该是说我们经营了这十年来的客人大部分都住在那个附近、啊、就是七旗里面、嗯、所以我时常在开玩笑说这些这个老饕客然后老主顾未来都可以走路就来善心吃饭，那他们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好，那在七旗的成品里面我们是位于七楼，好，七楼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除了是氛围做了提升，我们实际上在很多的食材上面我们也做了升级，包含在里面也会有一些外面比较少见的特殊的食材，那我们希望提供给我们的客人更多不一样的体验，甚至可以品尝到在外面真的比较少吃到的一些料理。嗯，这个是我们团队在这段时间来非常非常用心去做研发，那也希望带给客人的一些惊喜，那也期待在这个善心市政店可以有大家的莅临还有指导。谢谢。
善心的这个市政店呢、啊，其实一开始诚品来找我们，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意愿的，因为我觉得善心就一家就好，那我希望它可以成为台中的明信片，那也期许我们善心就是它可以就是大家来台中的一个理由，我就如同我当初去新加坡找江主厨，那其实很多人到新加坡也是因为这家餐厅而之所以会安排到新加坡旅游，那我一直以这样子的心情去期许自己，可是说真的就是如刚才所说的就是空间真的有限，那我们希望服务更多的客人，那主要之所以会选择在诚品这个市政路上也是因为在那个部分其实它是一个商务办公楼居多的地方，那其实这边蛮多的一个商务客人，那尤其是外商的部分其实也蛮多的，那其实在这部分我认为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的这些外商的这个商务旅士可以了解到更多台菜的料理，其实早期善心在美术馆的部分我们其实就接待蛮多像这样子的一个外宾的一个商务聚餐、嗯、那的确如果可以在七旗的话可以有更好的场域然后更方便的一个地段可以去服务到这样子的客人，这个也是其实诚品当初来找我们谈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之所以会打动我愿意再开启这家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借由台湾的料理的一个美味的分享让国际可以看到台湾的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也是企业的目标，所以也基于这件事情所以团队也愿意这个投入在第四家店然后在诚品 市政路，然后480号七楼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提供更好的一个台菜体验，哦，让更多的这个国外的贵宾可以去享用到台湾的这个特色美食料理。
好，谢谢乃刚的分享。我觉得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料理之美，然后品尝到台湾料理之美，我觉得善心集团就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跟努力哦，所以非常感谢各位。那到时候我会把就是市政店以及的相关连结放在这一集的 Podcast 资讯栏位当中，因为我知道我们3月23即将就是诚品会在诚品480会试营运哦，那也就是从那天会开始起哦，那也希望可以各位可以好好的到诚品480的七楼去品尝我们善心市政店的一个所有同仁为大家所准备的精心的一个料理哦。那其实不瞒各位说，我已经透过朋友的方式，最近也会去用餐去体验一下完全更进阶的一个善心的创作料理。那也希望可以带给包含就是家人有更好的一个味蕾的享受。非常感谢乃刚跟妞妞这么宝贵的时间来莅临高校人商学院给我们这么丰盛的一个分享。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高校人商学院不错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按赞哦，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肯定。那如果还想要听相关的一个主题，欢迎 email 或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陆续安排像乃刚、妞妞这样的一个专家职人来跟各位伙伴做分享。再次感谢乃刚，谢谢妞妞，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Thank you.